单身老爸马锦奎独自抚养女儿长大，人到中年又踏上了征婚的道路。与此同时，汽车公司的女老板牛美丽的相亲也不顺利。终于某天两人首次相遇，但却互相看不顺眼。然而马锦奎的女儿的对象就是牛美丽的侄子。随着两个家庭的爱恨纠葛，一个个惊人秘密也开始浮现，两人也是从死对头到暗生情愫，最终是爱化解了亲情和爱情中的一切矛盾。请听小说剧《爱情最美丽》，作者侯振宇。
第十九集。
对不起娜娜，我来晚了。哎，老爷子没事吧？
没事儿，你来不来其实都无所谓。
娜娜，对不起，你看我能帮你做什么？我
没有什么谁对不起的，能帮就帮，不能帮就算了。你又不是我什么人，我对你也没什么要求，不用你负什么责。
娜娜，你别说气话，今天是真是我不对。你说这本来挺好的事儿，没想到这家里又出点状况，一下就忙晕了。对了，刚才是你埋的单吧？多少钱啊？我给你，说好的今天我请。
这个时候你能不跟我提钱吗？
哎，对不起啊，你不是手头没钱啊？需要多少我给你，你看这老爷子一病你肯定手头紧。
咱俩非亲非故，而且你肯定也没有，这不是个小数。
那多少啊？实在不行我去借。
马锦奎，你就是个大傻帽，你知道吗？别人遇到这种事儿都躲，你干嘛还非要往上冲啊？我是不想连累你，咱俩真的不合适。你有你的家庭困境，我也有我的困难，咱俩走在一起挺难过下去的。其实吃饭的时候我就想跟你说来着，可是你突然又有事儿，我就没说出口。这几天我思前想后，我怎么都觉得咱俩真的不能在一起，太累了。
我可以跟你一起扛啊。你说这生活不就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吗？遇到问题咱们解决问题不就好了吗？你说吧，老爷子需要多少钱，我马上给你去凑，治好为止，这还不行吗？
算了吧，扛不起的，我自己都累了。我家有两个老人，你家也有两个老人，我家的两个都需要照顾，你家的呢只是暂时还不需要。万一是哪一天再有一个或者两个病倒了，卧床不起了，咱俩日子怎么过呀？这是在未来可预见的最现实的问题。
这
咱俩的处境太像了，在一起只是会互相拖累。你的收入又不高，我的工资也不多，吃饭都吃不起了，家里还有两个药罐子，咱俩怎么办呀？何况我还有个拖油瓶。
其实我们可以
相濡以沫的日子是吗？我真的过够了。
不说了，我们不说这个了。既然赶上了，就算出于朋友我也得帮你。老爷子手术住院需要多少钱，我帮你想办法，不到最后绝不放弃，好不好？
我不要。马锦奎，你想干什么呀？这是一个无底洞，是填不满的。
填不满也得有人填吧。
马锦奎。
听到马锦奎的这番话，刘娜早已经泪流满面，马锦奎也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。夜里马锦奎一直辗转难眠，他鼓起勇气来到张兰花的卧室。
妈，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。
啥事儿啊？
嗨，算了，这事儿不该跟你商量。哎，睡吧，你赶紧睡吧。
这个孩子到底啥事儿啊？
第二天一早，马锦奎便独自下楼，站在路旁打着电话。
锦涛，妈来，你知不知道？ 知道，知道你不跟我提前说一声。你怎么那么糊涂呢？我怎么可能不让他来？是他自己不愿意来，是不是？行啊，这事儿先这么着。哎，有正事儿，那什么，你最近少头宽裕吧？哦，哎，那老二跟老四呢？那么多废话呢？我问你宽裕不宽裕，不就是要借钱吗？有急事儿呗，没急事儿我借什么钱呢？啊？没钱你还瞎打听？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打电话吧啊，用不着你。哦，喂，哦老二啊，啊你也知道妈来我这儿啊？那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呢？啊，行行行行行行啊，别找理由。那个，你手头最近宽裕吗？十万八万的有没有？哎，五万六万呢？不，一万两万也行。那你说吧，你能给我凑多少啊？一千，一千还用得着你呀？你这跟我随份子呢是吗？五百一千啊，行行行行行，我知道啊，行，你也别为难，我再想办法吧。
马景奎接连打了好几个电话，可惜都没有借钱成功。马景奎茫然地站在路边，感到不知所措。忽然他似乎想起了什么，便径直朝牛美丽的公司走去。来到牛美丽办公室，马景奎推门而入，牛美丽吓了一跳。
哟，这可真是稀客，你这是要回来上班啦？
不是上班的事儿，是别的事儿。借我点钱呗。
什么？出什么事儿了？
是这样。
于是马景奎把整件事儿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牛美丽。牛美丽听完，啪的一拍桌子：“
马景奎，你就是个冤大头啊！”“
什么冤大头啊？这叫大发慈悲，助人为乐。”我这人就这样，我要做了一件好事儿，我就浑身轻松；我要做了一件坏事儿，我就老得想，老得想，这生怕纸里包不住火，被别人发现了。为什么现在寺庙香火这么旺？那就是因为有人做过亏心事儿。你要多做好事儿、善事儿，那就不用去寺庙了。
哼，我说马景奎
啊，
你能不能长点心？一个张欣欣找你当养父还不够你受的，你还非要再认个干爹是吗？
哎，
我说你这人，你缺孩子少爹呀！
我这就是赶上了，这阴差阳错赶上了。哎，你就说你愿不愿意帮吧。
哎，我可以借给你，但是你必须给我讲个故事。
嗯？什么故事？
我就是想知道那天你妈说她不是马小灿的亲奶奶是什么意思。
哎，我说你不能拿这个当条件啊。
那我就问两个问题。你妈真不是小灿的亲奶奶？
嗯。
那你是小灿的亲爸吗？
你说呢？
嗯，卡在这儿，你拿着去取吧。
嗯，你这么信任我？
哼，你呀，能好成什么样我不知道，但你能坏成什么样我太清楚了。
你太看得起我了，牛美丽，从今天起我对你刮目相看。
哼，得了吧你。
牛美丽笑了，可这笑容里更多的是对马景奎的敬佩与怜惜。一辆出租车停靠在刘娜家楼下，马景奎抱着牛皮纸袋拉门下车，跑进了楼道，三步并作两步的往楼梯上爬，来到了刘娜家的门口，敲了敲门。刘娜打开门，马景奎慌张地进了刘娜家，四处寻找着桌子，一眼瞅见梳妆台，于是马景奎打开牛皮纸袋，把十万块堆在了梳妆台上。
刘娜，十万块，你点点。
谢谢啊。
可是已经不需要了。
怎么不需要了？老爷子不是还在医院吗？不会没了吧？
说什么呢？我已经联系了房产经纪了，准备把房子给卖了。
啊，把房子卖了？你把房子卖了，你们住哪儿啊？睡马路呀？这房子现在就是你的命，你不能不要命吧？
我可以。
你是可以，可你俩爸怎么办啊？孩子怎么办？我说句丧气话，你看老爷子已经躺了这么多年了，你就是给他用最好的药，吃最好的营养品，他还能挺多长时间？
我……
刘娜无言以对，锥子般的目光盯着马景奎。这时马景奎啪的一嘴巴抽在了自己的脸上。
哎呀，
你干什么呀？
对不起，我说错了。哎，这钱你先拿着，如果还不够我就再帮你想办法。不过我的能力也有限，只能尽力，希望啊老爷子能尽快好起来。反正这钱我也不急着用，你什么时候有了什么时候还就行。
老马，我不想欠你的太多，我怕我还不起。
这辈子还不起，还有下辈子。
我
说完，二人四目相对，眼里分明有爱情。
我给你打个欠条吧。
嗨，不用，我信得过你。
谢谢你。
说什么呢？哎，要不我去看看你前夫他爸，估计这些天没见呢，老爷子也挺想我的。哎，那个，咱俩的感情跟钱没关系啊，你别有压力，先拿这钱给老人治病吧，一切顺其自然。
嗯，谢谢。
从刘娜家回来的马锦奎刚一进门，张兰花便迎了上来。
哎，奎子
啊，
小灿给你打电话了吗？
哦，打了，就是还没说什么时候回来。
哎，没事儿啊，等他好了估计也就回来了。
哎呦，坏了，妈，这会儿几点了？
4:50。
哎呀，忘了
什么了？
我妹妹要买房，她想借点钱。嗨，估计我这会儿赶到银行，她也下班了。
哦，你看存折就是因为你妹要买房啊，那你今天来不及了，只能明天。银行啊，5点下班，可准时了，晚一分钟都不让进。
嗨，那就明天再说吧。
第二日，马锦奎拎着一塑料袋的橘子来到医院，而此时牛美丽也正巧在医院里，她陪着牛小北来看唐笑笑。医生告诉他们，在骨髓库的登记的所有 Rh 阴性 O 型血当中，没有能和唐笑笑相匹配的造血干细胞，现在医院正在招募志愿者，看看还有没有希望。牛美丽思考着刚才医生说的话，面色凝重地准备离开医院，却正巧在医院大厅里碰到了马锦奎。牛美丽瞧了瞧马锦奎，
哎，你这是提橘子来看谁呀？是看爹呢，还是看他闺女？
我发现你啊，还真是冰雪聪明。
走吧，我陪你一起去看看。
哎，不用。不用了吧，你那么忙。
哎呀，我不忙，今天没事儿，我正好也帮你看看跟你借钱的人靠不靠谱，到底能不能还上。这万一还不上，我得提早逼你卖房子。
切，
大慈大悲记你头上，唯利是图记我头上，你才是菩萨。
你不会提借钱的事儿吧？
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借的是你，又不是他。
马锦奎只好无可奈何地往病房走去，牛美丽跟在身后，来到刘娜工作的地方，三人分别落座，马锦奎互相介绍着：“
牛总，这是刘娜。”“
你好，你好。”“
这是牛美丽，我老板，刚才在门口碰见了，说过来看看。”“哎，老爷子怎么样？好点没？”“
哎，还是那样，没有什么好转。”刚才我想打电话跟你说呢，你电话关机了。
啊？哦哦，没电了。
牛美丽一直直勾勾地看着刘娜， 刘娜很不自然地低下头，三人之间的气氛越来越尴尬。马锦奎看了看牛美丽，咳嗽了两下，牛美丽扭过头来看着马锦奎，
干嘛？
你要不先走吧？
为什么呀？
你不都见完了吗？
什么见完了？
一旁的马锦奎朝牛美丽一直不住地眨着眼睛。
马锦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从医院出来就变哑巴了？
牛美丽，你刚才到底什么意思？
我怎么了？我从进去到出来我就说了一句话吧。
是，你是没说话，但你直勾勾地看着他干嘛呀？
我不看他，我看你啊，咱们说的不就是去看看他吗？
那你也不能死盯着看吧。
屋子就那么大，人就咱们仨，那你让我看哪儿啊？
我
哎，我看呀，刘娜长得挺好看的，性格好像也挺好的。
那当然，人家是护士，随和。
马锦奎，就这样了你还说你俩没事儿？
真没事儿啊，你看他爸都那样了还怎么有事儿啊？
那你单恋吧。
嗨，什么单恋双恋的。哎，我说你今天怎么阴阳怪气的？
我哪有，
是不是因为我没跟他说是你借的钱，没让人家感谢你，没能满足你的虚荣心呢？
你
要不我跟他说实话吧，直接让他给你写封感谢信再送面锦旗。哎呦，
滚下车。
牛美丽，你什么毛病？不把人送到地儿就让人下车呀？你把我放在这主路上，我怎么打车？
你赶紧下去。
嗨，你看我说什么了啊？伤你自尊了？
哼，
那个你别往心里去啊，就当刚才是我自己骂自己行不行啊？赶紧开车，都饿着呢。
哼。
牛美丽看了看马锦奎，马锦奎满脸的堆笑，牛美丽无奈只好继续开车。马锦奎的卧室里，张兰花正擦着桌子，她看到一张叠得整齐的纸夹在书里，张兰花把纸抽了出来，打开一看，立刻目瞪口呆，这张纸竟然是马锦奎与牛美丽的10万块借条凭据。张兰花赶忙打开马锦奎的大衣柜，从大衣柜的角落里掏出马锦奎的存折，打开一看，立刻傻了眼，存折只剩几块钱。马锦奎从医院回到家里，刚一进门，张兰花便从厨房里冲了出来。马锦奎一进屋，却看到张兰花目露凶光，便问这是怎么了。张兰花极其无奈，看着坐在客厅里的李秀莲，不得不把马锦奎叫进了厨房。
奎子
啊，
你跟牛美丽借钱了？
妈，您怎么知道的？
我问你，钱呢？
钱呢？钱给我妹妹了。
你再瞎编！你妹妹买房子用得了那么多钱吗？你不光给牛美丽借了10万，你还把你存折上的钱都取了。你当我傻呀，奎子？你是不是真的惹上官司了？
没有妈，我要实话说了，你可别生气啊。
你快说。
是刘娜她爸病了，你说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。
什么？
妈，妈，你没事吧？
没事没事，他这个啥病呀？
这时，李秀莲推开厨房的门，说把电话递给马锦奎，说是马锦奎妹妹打来的。
喂，哎，老四，钱你收到了吗？啊，行，收到就行啊。那个，你听大哥说两句。这你不马上买房了吗？啊，我呢是这么想的，你买这个不也是30吗？你呀、啊、跟妹夫商量商量，也给咱妈留意见。你看咱妈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了，总得有个照应，是不是？你看啊，咱们哥四个现在住的条件啊，各方面都还行，所以我这就琢磨呢，咱做子女的就得有做子女的样啊，比如老太太在我这儿待腻了，去你那儿待几天，在你那儿又待烦了，去老二老三那儿待待啊。 省得他谁都惦记着，又谁都见不着。我觉得呀，这个计划从今年开始就可以实行啊，按季度分，咱妈一年每家待三个月，春夏秋冬，哎，这不就都有着落了吗？啊，每家都给老太太留间房，这样住起来也方便，省得打架和不高兴啊，你看行不行？啊，行，那你商量商量，也跟老二老三商量商量啊，反正吧，我觉得这样挺合适，也公平。啊啊啊！哟，什么新情况？嘿，妈没跟我说呀。哎，这几天啥都没说，啥事儿啊？
哦，
行吧，那我问问他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，挂吧啊。
马景奎挂掉电话，略带惊讶地看着屋里。做好饭后，马景奎、张兰花还有李秀莲围桌吃饭。张兰花一直板着脸不说话。
哎，奎子
啊，
你俩在厨房说什么悄悄话呢？
哦，说老四买房子的事。哎妈，我听说你这回来是有事儿要跟我说。
啊啊，没有啊，谁说的？老四，
谁说的你就别管了。哎，是不是有事儿啊？
没有，我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来呀，就是看着你找对象的，别的什么事儿都没有。
哦，那你这两天咋总往外跑？
李秀莲狠狠地看了张兰花一眼。
妈，你甭看着我丈母娘，是我自己发现的。
你发现啥了？你跟踪我？
我可没闲工夫跟踪你。
是我跟奎子说的，正好昨天奎子回来，你没在家。
那你们知道我干啥去了吗？我是去街上给奎子相对象去了。
哎呀妈，你有正事儿没正事儿啊？
小说剧《爱情最美丽》，下集抢先听。
我不同意。我哪儿也不去，我谁家也不住。
哎呀妈，你看你这岁数一天比一天大，这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。
有闪失也不用你们照顾，我自己能照顾我自己。有病也不用你们管。我挑的是啥你知道，儿媳妇和孙子，就这两点，找一个年轻的呢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王静山，导演罗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